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说美国可能不急于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说中国南中国海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没有法律基础；到底是接触呢，还是用强硬态度呢？美国对朝鲜的政策面临抉择。最新的民调显示，普京执政10多年来，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数创下新纪录。香港的法律界选举委员会联署谴责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干预这一次的特首选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有两条头条新闻。叙利亚村庄巴布附近的一场自杀汽车炸弹爆炸导致至少35人死亡，多人受伤。一天前，土耳其军队和反政府盟友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取了这座战略城镇的大部分地区。星期五的爆炸发生在索尚恩村的一个反对派的安全哨卡，除了反对派部队之外，还有很多平民被打死。人们当时聚集在这里，很多人在等候领取回到巴布的许可证。几个月以来，巴布一直发生激烈战斗。土耳其媒体和叙利亚活动人士团体说，土耳其跟反政府力量星期四在伊斯兰国组织武装撤退后进入该镇，结束了争夺这个伊斯兰国组织据点的战斗。据报道，伊斯兰国人员正前往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南部占领的地盘。来自该镇的报道说，少数零星伊斯兰国组织战斗人员依然混在当地的民众之中。一个叙利亚监督组织说，土耳其支持的军队为了确保巴布的安全，正在沿着街巷逐步的推进。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是一个监督叙利亚各地局势的团体。该组织负责人阿卜杜拉曼说，巴伯镇东北街上还没有彻底的搜查。另外，在星期四，伊拉克表示，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收复了2014年以来一直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控制的摩苏尔机场。在国家电视台屏幕上出现的快讯，宣布快速反应部队和联邦警察完全控制了摩苏尔机场。伊拉克东部地区在伊拉克的部队星期天发起的新攻势，试图收复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西部。伊拉克政府是在1月底的时候，他们表示已经解放了摩苏尔的东部。伊拉克的特种部队有一位军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用一枚自杀式的汽车炸弹和从无人机落下了几十枚炸弹袭击政府军。这名军官说，至少有十几个人伤亡，不过呢，很多是轻伤。伊拉克政府军攻占机场，将使得伊拉克的军队可以从西南方向入城，并且第一次控制底格里斯河西岸地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刚刚结束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外长非正式会议上，东盟国家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在几个月内可以公布更明确更清晰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将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在东南亚的战略。有关的详细分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星期二在菲律宾的长滩岛落下帷幕。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长亚塞在记者会上说，我们认识到川普当局的美国政策还在逐步形成当中，在当前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或是美国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关系都值得关切的情况下，我们不了解川普政府会如何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我们希望即将出台的政策对各方都有利，也希望能有利于地区发展与和平稳定。我们也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看到一幅更具体和清晰的蓝图。 分析人士说，虽然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表达过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但是川普应该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特·罗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But I think the big pieces of it are still the same as they were under Obama and on George Bush before that. So,U.S. commitment to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I think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pretty clear about that. So,
我想大部分的东南亚政策应该与奥巴马政府以及先前的小布什政府一致，那就是美国对我们的地区盟友的承诺。这一点，川普政府也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些盟友包括泰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还有就是我们的军队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以及我们对于注入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性的机构的积极参与等。
布莱恩·哈丁是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东亚和东南亚中心主任，他一月份在亚洲政策上发表文章，建议川普政府尽早向东南亚国家做出保证，美国不会离开东南亚。他写道，东盟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存在，以抗衡越来越强硬的中国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有关美国可能不会继续担负历史性角色的建议，都会让东南亚国家不放心。美国总统应该尽早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国际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方的自由航行权。川普总统在竞选时的一些言论以及上台后的做法，包括美国优先以及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都让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有可能离开东南亚。哈丁还认为，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拓展和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担忧。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军事结构几乎已经修建完毕。菲律宾外长亚塞说，东盟十国外长都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填海造岛以及对人造岛礁进行军事化改造的行为感到担忧。哈丁说，尽管如此，东南亚国家并不希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也不愿意成为两国之间的棋子。他们既不希望出现美中共管的局面，由这两个国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希望两国陷入盲目的竞争。哈丁说，川普政府与东盟之间要想获得顺利的发展，还是面临几大挑战。首先，川普总统要向东南亚国家展示，美国是可以信赖的伙伴。他说，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宣布美国撤出 TPP 的决定，让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按照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地区航行、飞越和进行其他行动。不过这一点东南亚国家似乎不用担心，美国海军宣布包括考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在内的航母战斗群从2月18号开始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例行巡航。另一个令东南亚国家担心的是，川普在竞选当中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言论。哈丁和洛曼都认为，这将为川普政府发展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制造新的障碍，特别是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等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哈丁认为，东南亚国家缺乏领导是美国与该地区建立良好关系的另外一个障碍。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本来应该是该地区当然的领导，但是目前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只专注内部事务，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也专注国内的事务。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东南亚国家缺乏统一和一致性，这也让美国和东盟的有效融合大打折扣。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在星期四，就是23号，表示美国可能不会在近期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努钦的说法比川普总统竞选期间所做的承诺口气有所软化，而且努钦在当天还对强势美元做出了乐观的评论。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新任财长努钦是在当天接受几家美国主要财经媒体采访的时候做出这些表述的。他对彭博新闻社说，财政部不会在今年4月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评估报告前宣布货币操纵国。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将在就任总统第一天就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并将中国列为 货币操纵国。不过，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川普政府一些官员正在软化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论。努钦在采访中曾提及，他和中国的财政官员已经有过很好的交谈。他在同一天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谈及货币操纵问题时说，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我们会依照这个程序去做。他还表示，不会在进行评估程序前做出任何的判断。去年十月，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的货币政策报告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财政部在最近的那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在货币操纵国应该具备的三项评判标准中仅符合其中的一项，也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美国官方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470亿美元。财政部评估货币操纵国的另外一个尺度是经常项目盈余是否超过 GDP 的 3%。 2016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为 GDP 的 1.9%， 低于2015年的 2.7%。 第三个评估标准是一年之内重复净购外币是否达到或者超过 GDP 的 2%。 美国财政部认为，单边干预货币行为会推高他国的货币币值，让本国货币贬值。而中国近期则因为经济增长减速加上资本外流，通过大量抛售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的币值，这显然也不符合上述标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上一份年度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仍然基本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美国财长努钦星期二与 IMF 的总裁拉加德电话交谈时表示，希望该基金组织对其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做出坦率的分析。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对中国货币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对货币汇率的干预导致美国丧失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该智库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科特对努钦上述关于汇率操纵国的表述未多加评论，认为他是就财政部依照法律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政策报告所做的表述。但是斯科特批评了努钦针对强势美元所做的乐观的表述。努钦星期四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美元坚挺反映出对美国经济以及其相比全球其他国家表现出的信心长期来说是好事。他说，美元的强度与几个方面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美国经济相对其他国家的表现，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与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说
He thought that there was no problem with the general appreciation of the US dollar, which is
他认为美元过去三年升值 25%， 大选以来升值 5% 并不是什么问题。我觉得那是让人伤心的错话。我认为他所言对美国的制造业会造成很大打击，对美国贸易平衡和往后的制造业的就业都会有不利的影响。斯科特认为，川普政府迄今在一些议题上缺乏明晰政策。谈及川普对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所做的承诺，他说，早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就有这方面的承诺，川普所言与众不同，但能否践行还有待观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基于历史性权利的这样主张没有法律基础。他们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符合国际海洋法，而且这个行动并不是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或某一个国家，而是美国全球做法的一部分。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与美国国际法协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星期三共同举办座谈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中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美国国务院的三位法律顾问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岛礁的主权问题，二是海洋权益问题。他们说，美国政府在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上不设立场， 但是在海洋权益问题上，美国坚持认为任何声索都应遵照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公约缔约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及科学事务局法律顾问奥利弗·路易斯说，他说，中国一直没有，而且现在仍然没有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阐释其海洋主张。他举例说，中国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这个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他说，历史性权利已经被反映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法所取代，所以中国不能从历史性权利角度声索九段线内的区域。他指的九段线是2009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照会中所附地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九条线将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水域囊括其中。中国一直没有明确说明地图上九段线所代表的含义。去年七月，中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说这些主张符合国际法。在此之前，海牙的一个仲裁庭就中非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主张以及历史性权利主张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路易斯说，中国在仲裁案之后发表的声明是首次明确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他指出，至于这种权利是什么、涉及哪些范围以及是否具有排他性这些问题，北京仍然模棱两可。他说，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题为《海洋的界限》的报告曾对中国可能声索的历史性权利做过分析，认为中国的主张并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条和第十五条所认可的历史性主张那一有限范畴。那份报告说，南中国海是一个辽阔的半封闭海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众多沿海国家享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国际海洋法不允许那些权利被另一国家基于历史的海洋主张所取代。他还说，中国所称的南中国海诸岛拥有内水，也就是将这些岛礁作为整体进行海洋权益声索。他认为这种主张也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说，如果中国声称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那么根据公约，中国所享有的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内的这些海洋权益必须产生于自然形成的海洋地物，而这些地物应满足公约第121条对岛屿的定义。他说，根据公约，海洋地物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岛屿：第一，必须是自然形成的陆地；第二，必须被水域包围；第三，在高潮时高于水面。此外，公约还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进行经济活动的沿礁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另一方面，路易斯还指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船只，不论是商船还是军舰，在其他国家的领海内都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中国外交部星期二不点名抗议美国航母舰队进入南中国海巡逻，称反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几天前，美国海军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从18日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代理法律顾问理查德·维塞克说，他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法律立场并没有做过调整，而是美国长期持有的立场，这是一种全球实践。我们相信航行自由以及我们此前所提到的那些原则。星期三出席讨论会的三位法律顾问也指出，美国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但是他们说，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原则 反映了美国所承认和受约束的习惯法。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新政府上台不久，中国有两个重要的涉台智库负责人就在上个星期先后调整了工作，这引起了关注。一些专家认为，这显示北京对涉台问题有新的想法，认为有必要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考虑到其他外部的因素，而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就是可能影响北京对台湾的做法。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上星期，中国两个重要涉台政策智库调整人事，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由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出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由专长军控与亚太关系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杰取代届龄退休的周志怀。对于中国涉台机构的人事调整与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想法，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博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内部主流看法都认为习近平通过中共十九大巩固权力后，未来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但是现在美国非典型的川普政府上台，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会如何还很难说。黄奎博说，
但是我觉得这当然还是要看所谓的外在因素，也就是美国到底对台会怎么样处理，所以我觉得十九大或许目前还不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时间点，因为要看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什么样的协调或是协议，所以不一定在十九大之前或之后，但是我觉得重点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两边他们怎么谈。
此外，黄奎博认为，由于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让北京认为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立场与过去相比有所松动，因此未来北京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和紧缩。黄奎博说，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在所谓的一中上面达成真正的共识，那么我想北京对于台湾的政策一定会持续的紧缩，以防台湾趁这个机会呢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空间。
在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的领导人调整后，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川普上任后对台政策还不明确，但很可能会做出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调整。中国涉台智库需要从国际局势来理解台海情势的变化与美国可能的做法。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周刊《全球台湾简报》的分析中指出，戴秉国因参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为美国政界所熟知，有理由相信北京选择具国际事务背景的人士掌理涉台事务的研究部门，显示中国领导人关注外部因素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2017年兼职研究员会议中，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当前台海形势及对台研究的关注热点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年对台工作任务艰巨，希望学者专家深入学习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深入研究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新的领导人都具有国际关系研究背景，是否代表未来中国可能从更大的格局来考虑处理台湾问题，安峰山只简短答复说，这只是涉台研究机构正常的换届及人事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 马来西亚警方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是被神经毒气毒死的。警方说，在金正男脸上跟眼睛上发现了维埃克斯毒气。金正男上个星期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机场被两名女子在脸上抹上了毒气身亡。这个毒气被联合国界定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另外一方面，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本星期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已经下令对美国的朝鲜政策进行审查，研究华盛顿在今后跟平壤和金正恩政权打交道当中有哪些选择。国务卿迪勒森星期二跟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话中谈到了朝鲜构成的威胁。迪勒森星期三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的时候，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关于这次政策审查进展的问题。很多专家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给川普政府构成了最为紧急而且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有些人提出，现在是华盛顿采取不同方式跟平壤打交道的时候了，比如直接跟这个封闭的、不可预测的政权接触。还有一些人呼吁对平壤的好战姿态采取强硬立场。本月早些时候，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会见川普的时候，朝鲜发射了弹道导弹，显示出朝鲜的好战性。亚太问题专家唐纳德·扎格利亚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当局需要跟朝鲜接触，以确定双方如何避免一场对谁都没有好处的对抗。美国有一些学者主张扩大与朝鲜接触才是消除分歧的最佳办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扎格利亚是这一类学者当中比较知名的一位。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正在试图安排朝鲜代表跟美国前官员之间的对话，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被称为是 1.5 轨外交的对话来帮助解决那些政府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解决的问题。所谓的 1.5 轨外交指的是在官方外交，也就是轨道一，还有民间外交轨道二之间的官方加民间的外交方式。但是呢，一个潜在的障碍已经出现了，国务院还没有批准朝鲜官员前往纽约参加这一类会谈的签证。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个人符合哪一种特殊类的签证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这个人准备在美国从事什么样的活动。跟扎格利亚等人希望扩大跟朝鲜接触的观点相反，另外一些专家主张华盛顿必须立即对朝鲜政权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平壤改变其挑衅性的行为方式。李维尔在最近参加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就说，美国应该加强范围更大的遏制措施，明确展示其信心，信守承诺。如果计划的 1.5 轨外交能够举行的话，这个会谈将会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的主任葛莱仪认为，实质将决定意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的，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民众举行活动，纪念斯大林政权驱逐流放73周年。印古十议会通过法律禁止在当地纪念斯大林。可是呢，最新的民调显示，普京执政10多年来，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数创下新纪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2月23日是前苏军的建军节，普京执政后改名为捍卫祖国日，俄罗斯全国放假，但这个俄罗斯节日也是苏共斯大林政权驱逐流放车臣和印古什以及其他的北高加索民族的悲剧的纪念日。在二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2月23日，斯大林政权采取特别行动，把大约60万北高加索民众驱逐到了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多数是车臣和印古什人，超过一半的人因为严寒、饥饿和疾病在流放过程中丧生。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苏共当局才允许这些北高加索的民族重返家园。苏联解体前夕，受到驱逐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平反。 这场驱逐行动当时在斯大林领导的苏共政治局内讨论。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坐镇指挥，动用了10万内务部队，近2万名安全特工。苏军士兵凌晨6点闯入当地家人中，下令全家人在2小时内收拾好随身的物品，并把他们带到指定的地点集合。人们然后被赶上装载牲口的火车。许多人回忆说，在漫长的旅途中，每天只供应一顿热饭。不少人死去后，尸体被从车厢抛出，人们没有尊严，死者不能按照穆斯林的传统被安葬。抵达目的地后，每天必须报到登记，不能随便走动，否则将会被判处20年的重刑。车臣山区中某些交通不便地区的村民，因为不能按时抵达指定地点集合，被就地处决。贝利亚后来向斯大林汇报了驱逐行动圆满完成，参加驱逐行动的官兵被授予不同级别的苏联勋章。北高加索民族被驱逐是因为斯大林当局当时指控他们同纳粹勾结合作，一些人成为苏军的逃兵。此外，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战争爆发前夕抵制过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联境内当时许多民族因为不满共产党的统治，消极抵抗德军的入侵，上百万俄罗斯人为德军服务，这是苏联二战中不光彩的一页，目前很少有人愿意提起。彼得罗夫说，这场战争不仅是把苏联从德军的占领下解放出来，某种意义上是内战，因为各个民族的许多民众为了能从共产党专制恐怖统治下获得解放，都只好站在德军一边。北高加索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北高加索民族曾经同德军合作。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红军中英勇作战，曾经获得包括苏联英雄在内的各种表彰。当年第一批渡过易北河同美军会师握手的红军士兵中就有车臣人。印古什议会在纪念这场民族悲剧前夕，特别通过了法律，谴责斯大林领导政治迫害，禁止在印古什境内纪念斯大林。一些议员把斯大林称作是暴君。这项法律除了禁止在当地树立斯大林的塑像和纪念碑外，也禁止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街道和地点，并禁止在公开场合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印古什议会几天前所通过的这项法律与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好感日渐增多形成鲜明的对照。较少有官方色彩的列瓦当中心所发表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目前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数为46%，达16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一年前为37%。对勃列日涅夫有好感的人数略高过斯大林，而普京所受到的支持率最高。民调还显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赫鲁晓夫仍然不受人欢迎。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受到国际孤立，并同西方交恶。许多人认为俄罗斯需要类似斯大林那样的铁腕领袖带领国家再次打赢战争。普京政府目前对印古什议会的有关法律没有反应。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对斯大林的崇拜卷土重来同官方宣传和俄罗斯目前的社会气氛有关，也说明斯大林血腥统治对民族和社会所造成的伤害至今难以治愈。彼得罗夫说，赞美和批判斯大林现在都不会受到当局的阻止。彼得罗夫说，现在一部分人反对斯大林，而另外一部分人支持斯大林，当局有意让一些人反对另外一些人，这符合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他们有时甚至会为此火上浇油。一个有过纪念斯大林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将会于今年在莫斯科落成。俄罗斯官方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民族悲剧纪念日反应低调。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说，俄罗斯不认真研究和反省过去，政治迫害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目前批评普京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说， 在俄罗斯社会目前美化杀人犯斯大林的气氛之下，英国是议会所通过的有关法律极其重要，俄罗斯国家一级更应该通过有关的法律。只有认真清算共产党的罪恶，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的俄罗斯。卡西亚诺夫说，从1920年到1952年，苏共当局总共采取了130个类似的驱逐行动，有近500万人受到迫害。苏联的许多民族都有过遭受流放驱逐的经历，但针对车臣人和印古诗人的行动是苏共当局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驱逐行动。遭到驱逐的民族包括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尔梅克人、朝鲜人、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民族、苏联的德国人、波兰人、西部的乌克兰人等。俄罗斯前总理属于苏联德国人的科赫说，被驱逐的德国人中有半数丧生，其中包括他的祖父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有30位法律界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星期四上午发了联合声明，在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呢，他们对媒体广泛报道的前特首董建华有关于如果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当选特首，中央不任命这样的言论，他们表示深切关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包括前大律师工会主席陈景生和梁家杰、大律师扎西我和张耀良、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等在内的30名法律界选委2月23日在声明中强调，这种企图以威胁的手段行为损害了特首选举的公平性，并且无视了大多数香港市民对在没有无知及愚昧的外来干预下进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愿望。信报2月22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首选举提名期踏入倒数一周，中央连环发功，继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近期南下深圳向政界人士表明中央属意临政月娥后，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在近日团结香港基金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谈到，如果曾俊华当选，中央不会任命，为避免出现尴尬局面，他才会邀请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参选特首。而身兼团结香港基金主席的董建华星期三晚通过团结香港基金发表声明，没有否认信报报道的相关言论，只是称香港到关键时刻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特首带领香港团结各界，且基本法明确指出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任命，所以选出的人士必须获得中央信任。明报星期四报道，经向两位与会者求证，一人说没听到董建华点名提及曾俊华的任命，另一人则说听到说中央会不任命曾俊华。中资的南华早报星期三下午引述与会人士报道，董建华在上周五的会议上讲到中央对香港特首信任的重要性时提到曾俊华的名字，而董建华称曾俊华的能力无法与林郑月娥相比，中央政府不信任曾俊华。国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大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董建华作为国家级领导人有责任向港人交代清楚是不是有此言论，并且是否代表中央的态度。他说，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领导人，他应该谨言慎行，很清楚的知道他每一个发言不管是公开还是私底下的都有机会严重的影响选举的结果，那所以我觉得他必须要澄清他究竟有没有讲那番话，如果他有的话应该说清楚他是不是代表中央政府。
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议员对媒体表示，董建华在特首选举提名阶段干预选举，选举事务处有必要立即跟进，民主党会去信要求彻查。亲中的民建联前立法会议员、现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能确认董建华是否讲过有关中央不任命曾俊华的言论，因此无法评论。不过认为中央政府确对香港特首有实质任命权。自林郑月娥1月16日被批准请辞政务司司长当天宣布参选以来，许多建制派人士纷纷高调支持，且不断有消息称林郑月娥是中央最属意的参选人。而林郑月娥也曾表示，自己参选是为了防止出现选出中央不能任命人选的限制危机。他的话不仅引发外界争议，也趋向坐实外界认为他是中央钦点的看法。明报和星岛日报等媒体2月7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兼任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与统战部部长兼港澳协调小组副组长孙春兰、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等多名中央官员在深圳会见香港建制派政党社团和商界人士时表示，林郑月娥是唯一中央支持的行政长官参选人。另据亲中的星岛日报星期三报道，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近日再次南下深圳，上周曾约见民主思路召集人原国民党议员汤家华及新思维狄志远，就特首选举听取意见。两人都称感觉王光亚较支持林郑月娥。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星期二与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面时，强调中央有权就特首人选提出意见，此举并非干预选举，重申中央是统一口径支持林郑月娥。杨月桥议员表示，中央连番表态支持林郑月娥，实际上对林郑月娥的声望和选情都是不利的。他说，
这些有权威的人、有权力的人，他们这么做只会加深香港人对于林郑月娥是不是钦点的那种印象，那对于林郑月娥的选举，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
另有分析表示，此做法不仅会激发港人不满，即便帮助林郑月娥最终当选，也会造成她是北京傀儡的形象，给她的执政增添困难，是保胜选而牺牲管制的做法。香港特首选举参选人提名期2月14日开始，3月1日结束，每名候选人必须获得不少于150选委签名提名，即1200人选举委员会成员的1/8。目前林郑月娥稳获建制派力保提名，而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获提名5望，他本人抱怨是被建制派牺牲。同时民主派选委则全力确保提名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立场最接近泛民的退休法官胡国兴。近期宣布参选的泛民的长毛梁国雄议员争取获得民间投票约38000人签名的机会不大，不会获得民主派选委的提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公民团体要求立法院在这个会期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执政的民进党表示已经把这项条例列为优先推动的法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多个公民团体日前在立法院外召开记者会，要求朝野立委在本会期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告诉美国之音，318太阳花学运即将满3周年，而当时的主要诉求却还没有落实，让人非常着急。
因为接下来到今年下半年以后，那个中国共产党19大要开会，然后习近平要完成他的权力布局，台海的情势目前这个谈判的僵局会有新的变数，所以一定要在这之前完成立法。
赖中强律师还说，如果台湾到时是被迫坐上谈判桌， 再来仓促地完成监督条例的立法，不仅对台湾不利，也绝对不是太阳花学运的本意。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的主要诉求是先建立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再用其来审查服贸及货贸等协议。民进党前发言人立法委员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已经被列入本会期的优先法案，乐观看待相关的立法进程。
表达其实民进党并不反对两岸的经贸往来，因为监督条例是一个基础，基础建立以后，那往后的两岸的种种经贸往来就有一个根据，速度就会加快，那也表达民进党要持续推动两岸的一个真正做一个实际的做法嘛，这也是一个善意的表达。
林俊宪委员还说，民进党现在是立法院的多数党，党团将努力的推动这项法案，也希望在野党不要抵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尽早完成立法。陆委会还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对两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法案，立法院目前有5个版本的草案等待审议，行政部门持开放态度，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廖国栋表示，如果民进党真的有意通过这项法案，国民党也愿意配合一起推动。
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真的是冰冻到整个经济已经承受不了了啊！如果两岸关系条例能够先通过，然后货贸服贸也很快的进入这个实质的程序的话，我觉得台湾的经济还有得喘气，否则的话连喘气都喘不过来了。
廖国栋委员还指出，民进党不要再以口号治国，如果提出的政策都没有实质内容或是具体进展，台湾将维持原地踏步。另外两个在野党时代力量及亲民党也表示支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尽快在立法院通过，目前民进党是多数党，应该起到主导力量。经济民主联合等公民团体表示，3月18号将再前来立法院，希望各政党到时能给个明确的答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享誉世界的中国艺术家艾薇薇动用她的明星影响力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难民困境。艾薇薇正在制作一部难民危机的纪录片，她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提醒世人，所谓的难民危机就是人类危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身不由己的成为难民。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艾薇薇向美国总统川普和欧洲民粹派右翼以及主张对移民和难民关闭国门的人发出信息。
Simply to coloring or to try to interpret a group of people.
简单的把一个群体说成是恐怖分子或贩毒分子，这是非常不明白事理，显示了这样的政客是多么粗鄙。
And it shows how roughly.How blindly those politicians is.
在过去的12个月里，艾薇薇和他的摄制组到22个国家拍摄了移民和难民聚集之地的景象。艾薇薇承认，他对移民和难民问题如此关注，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Maybe because when I was young, my father was exiled. We have to move to very remote area in China.
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的父亲被下放了，我们不得不迁居到中国的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我是在军营一样的地方长大的，因此我就对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背井离乡的人特别关注，对他们的情况特别敏感。那些人离家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因为政治，也可能是战争、饥荒、环境问题。
现在艾薇薇已经返回她在柏林的画室，她对法新社讲述了她的史诗性纪录片《人潮》。这部纪录片预定今年夏天晚些时候在全球电影院公映。艾薇薇挑战世人，呼吁世人开放胸襟，接纳难民和移民。
The boat is never full. It's only our heart is not.
船永远也装不满，只有我们的心才会满，才会难以应对挑战。这是对人类和社会的挑战，我们必须应对这挑战。
VOA卫视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联邦政府撤销了允许跨性别学生使用跟他们自己性别认同而不是出生时候被划定的性别相匹配的卫生间以及更衣室的政策方针。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与教育部周三向全国各所学校发布联名信，否决了奥巴马政府去年颁布的有关跨性别学生使用公共卫生间的指导意见。信中说，必须要由州和地方教育部门来做这种决定，而不是联邦政府。在这一决定宣布几小时后，跨性别权利倡导者于白宫前举行抗议活动。
这个男人让全国的孩子们感到害怕，他们真的很担心明天上学后会被人欺负。这些孩子们总是不得不担心在学校被其他孩子欺负，有时甚至被教育工作者欺负。他们现在不得不担心被美国的司法部长和总统欺负，这不行。
奥巴马时期的指导意见是基于美国一项禁止在教育和学校活动中进行性别歧视的联邦法律。该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可以等同于是警告各校区，若不遵守指导意见，就可能面临失去联邦拨款。为了回应一些州对此提起的诉讼，一名联邦法官此前已经将这一指导意见搁置。最高法院将于下月审理加文·格里姆的案件，这一问题也将随着案件等候最高法院的裁决。格里姆上学的校区位于维吉尼亚州，该州的规定禁止格里姆使用男性卫生间。格里姆出生时为女性，但其自认为男性。北卡罗来纳州曾颁布一项州法，要求民众必须使用与他们出生证明上的性别一致的公共卫生间。该法引起争议，奥巴马政府去年在这一争议中公布了指导意见。VOA卫视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个星期美国国会在休会，所以呢，美国国会议员们就回到了自己家乡的选区，在地方市民大会上来听听选民的声音。结果有很多愤怒的选民，白宫对这些抗议不以为然，说他们不能够代表更广大的民众意见。下面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在全国各地的市民大会上，美国民众都在力陈己见。川普总统政府就任一个月，他的共和党成员们回到家乡选区时，面对的是忧心忡忡，有时候甚至是愤怒的选民。他们要求这些议员解释总统的政策，从废除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到总统的移民政策，共和党议员听到了太多的意见。星期三在路易斯安那州，愤怒的听众用嘘声打断了试图为川普政府辩护的参议员比尔·卡西迪。
川普总统上任后，有这么多民众对联邦政府有信心，让我觉得很棒。
听众立即回答，对你没有信心。白宫质疑这些与会者是不是真正的当地选民。
I think some people are clearly upset.
我想有一些人是真的感到沮丧。但是这里有一点职业抗议者制造出来的成分，但显然的确有人不满。但我也认为这些选区这些事情中有些并不能代表议员的选区，这是一群人数不多但声音很大的人出来闹场，很多时候是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
川普总统也对这些抗议不为所动，他通过推特写道，一些共和党人家乡选区的那些所谓愤怒民众，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是自由派活动者一手策划出来的，真是可悲。一些共和党人选择不参加面对面的市民大会，而是举行电话会议，希望以此避开这类愤怒的人群。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
美国之音新闻，叙利亚一场刺杀汽车炸弹袭击导致至少35人丧生，多人受伤。一天之前，土耳其军队和反政府的盟军部队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取了战略城镇的大部分地区。星期五的爆炸发生在索尚恩村的一个反对派的安全哨卡，除了反对派武装人员之外，还有很多平民被打死。土耳其媒体和叙利亚活动人士团体说，土耳其和反政府力量星期四在伊斯兰国组织武装撤退之后进入了庄巴布附近的城镇，但是少数的伊斯兰国人员仍然混在当地民众当中。伊拉克星期四说，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军队收复了2014年以来一直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控制的莫苏尔机场。伊拉克军队星期日发起的新的攻势，试图收复伊拉克第二大城市莫苏尔西部。伊拉克政府在1月末曾经说已经解放了莫苏尔东部。伊拉克特种部队的军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用自杀汽车炸弹和无人机的炸弹袭击向政府军攻击，至少造成了十几人伤亡，不过大多是轻伤。日本共同社星期五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去年七月在访问中国时被中国有关部门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拘留的一名日本男性官员，2月16号被正式逮捕。中国外交部去年七月曾经向路透社说，中国正在调查一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日本公民，相关情况已经通报日本大使馆。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防范，在这名日本人被正式逮捕之前，至少还有两名日本人因为间谍罪而被逮捕。马来西亚警方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是被神经毒气毒死的。警方说，在金正男的脸上和眼睛上发现了威艾克斯毒气。金正男上星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被两名女子在脸上抹上毒药身亡。据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说，白宫已经下令对美国的朝鲜政策进行审查，研究华盛顿在今后与平壤和金正恩政权打交道当中有哪些选择。另外，国务卿蒂勒森在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话中也谈到了朝鲜构成的威胁。墨西哥官员对两名到访的美国部长表达对美墨边界墙和川普政府驱逐非法移民政策的关注。墨西哥内政部长说，我们不同意美国政府提出的有关墨西哥的不同措施。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对保守派人士说，川普政府是一个兑现承诺的政府。彭斯是到目前为止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言的最高级官员，这个大会是保守派一年一度最大的盛事，在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的一个酒店举行，川普总统很快将发表讲话。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